零成长嘛，然后呢我们有一年关于成长的这个提醒啊，我去，但是我们今年呢成长的一个大部分呢也就是发光，也就是为天主发光，因此我选择的这个主题经文是五章，我们其实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十六节也说，五就是马太福音，也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应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人看见你们的行为，就荣耀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今天就定了十三到十六节为主要的主题经文阶段。那么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主题呢？因为其实我们在世上，天主留我们在世上，他拯救我们，他赎我们，他使我们能够得救，能够认识他，能够给使我们重生，能够改变我们，其实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他是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感应该很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世上。其实我们如果要总结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我们可以以为天主发光这句话来表达。其实我们很容易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我的信仰是为了我服务的，我是要做更好的人，我是要发展，我是要有奖金，我是要得更多的知识，我是要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许会忽略到一个问题，我在世上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他啊，这个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教会在2023年能够吸收这个概念，其实它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它会使我们不再考虑那么多自己的事情，并会举目仰望天主，会使我们注意到周边的，无论是弟兄姊妹或者父亲朋友或我们同事，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会关注到他们和他们的事情。你明白我在世上是为了他们，不是为了我，那就实际上我们就发现爱天主爱人如己这两个命令就会在我们生活中很明显，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特别简单来分析一下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圣经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如何能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残塌。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兜底下，乃放在灯台上，他说就照着一家的人。你们是你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而我们读完这个经文呢，可能一听觉得哦，主要我做好人，对吧？可能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啊，主要我做好人，我明白了，我懂的牧师，你不用再说了，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但是其实这几节经文包含着内容非常深刻，非常多。我要你考虑一下，基督用的比喻，他说你们是光，其实他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盐的比喻，一个是光的比喻。我们今天主要讲光嘛，但是也会提一下这个盐的比喻。但我要你，我要你大家思考这个比喻。我要你，他这个比喻到底的目的是什么？他想做什么？他想教导我们什么？我要大家思考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比喻是一个诊断的比喻。你说牧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诊断的比喻？诊断性在哪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如何能再咸呢？”十四节继续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其实天主用的两个比喻，一个盐，一个光。其实我们考虑一下，第一个盐这个比喻，盐是有保存作用的。你可以考虑古代人他用盐是保存食物用的，对不对？它的咸是能够使肉不坏，我们都吃过，以盐保护的食物，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能放很久，能够不坏的意思。在这点，它是指出世上的问题。如果没有腐烂这个事情，没有邪恶，没有误会的东西，那还需要盐吗？那还需、就不需要了吗？所以这一点指出世上所有的人的问题，世上存在罪和罪的腐败，才需要盐这个比喻。第二个比喻，他用的是光的比喻。光是与黑暗对做对头的，对不对？在圣经中，光是指天主的他的本性，对吧？在圣经之中，他说天主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知道圣经经常用天主用光来象征天主和他的本性，经常光也是来说天主的道理，他的智慧，他的话语，他的命令。就像诗篇119篇105节，主的言语是我祖前的明灯，是我路上的光亮。黑暗是指反对真理的，邪恶的意思，与天主做对头的，这个就叫黑暗。我们说这个比喻是诊断性的，意思是什么？借着这两个比喻，基督在告诉他的门徒，也在告诉我们世上的问题是什么。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世人的良药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社会有问题，其实你要下楼找个老太太聊一会儿，他都能给你指出社会的所有的问题，对不对？跟那些老先生们聊，哎，问题可多了。我们都会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些问题的方式有一些错误。有人会说，哦，社会的问题是资本的问题，是资本的问题。这样的人认为社会的问题都能够以物质来解决。你看，我们出现社会的问题都是来自物质，如果物质能够多了，如果资本能够多了，其实所有的问题不会存在的。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的自杀率，我们看到社会的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家庭的破裂啊，都是来自经济压力。那如果没有经济问题，如果物质上都是丰富的话，那就不会存在问题了，对不对？社会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真相信这个吗？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信吧。但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会以自己最喜欢的，这可能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行，不能解决资本的问题，应该是社会主义，这个才能解决社会的资本问题，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理论。但其实不重要，因为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本的问题。有人也会说是教育的问题，说我们社会这个问题都来自教育。如果能够有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补助，能够每一个孩子在教育、在修养方面、在家教方面能够达到更好的标准啊，能够有更高的标准，大家都能够博士毕业，社会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也是在一方面有点自欺。我们觉得人是非常理性的，必须按照事实做事情，但是人是很理性的，也不一定。有时候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我还要去做，所以我学到我头都长得很这么大了，这不等于我会解决我的问题。有人说这个是社会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世界缺少良好的政治体系啊，如果能够有一个合适的政治体系， 如果能够有善良的政府，那一切都会解决。而且如果社会有一点小毛病，我们都指着政府说你的问题，都埋怨政府，政府你这个坏政府。但我有个问题，社会的问题都能怪政府吗？其实我们知道政府是天主赐给人的组织，他也说政府是好的啊，是惩罚那行恶的人。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社会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政府能解决的。其实良好的政治体系不会解决问题。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看呢，从创造到现在，社会用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体系。有的大家说哇这个政治体系好，我经常听中国人说哇你们这西方政治体系真的很好，那为什么我们美国问题那么多啊？你说啊，我们中国这个政治体系特别棒啊，或者说我们中国这个政治体系很差啊，不够民主怎么怎么样啊，主要是能有你们西方那个民主我们就好了。我跟你说，你西方的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它不是政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争断世界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吗？是资本问题吗？是教育问题吗？并不是。圣经借着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他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是邪恶的问题，是黑暗的问题。在马太福音12章35节，圣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善人心里存着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心里存着恶，就发出恶来。我问你说，社会的邪恶是从哪里出来的？从人的心里出来的。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不知道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说哎呀世界的粮食问题，粮食缺少，粮食这个粮食那个，其实世界我们每年产的粮食足够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吃饱饭的。但是人吃不饱饭是因为人贪慕，是因为人邪恶。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多产粮食，实际上粮食产的已经到位了。实际上我们浪费，有时候我们浪费的数字都是我们产的1/3。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是物质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当我们看出周边的问题，当我们反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不是说怪教育，也不应该指责政府，也不应该埋怨资本的欠缺，那应该指出正确的来源，人的心。当我们看见家庭的破裂，我们不说哇太这个字，这就是人家挣的不够，没有，丈夫不爱妻子，妻子不爱丈夫，这是心理的问题，这是心理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孩子没有家教，没人管他，他跟个小流氓似的，然后我们说哇你看这个学校这国家培养这孩子真不行，不，这是人邪恶的问题，这是一个懒惰的父母，不愿意做他该做的事情。当我们看到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反应不应该再说哇政府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问题就在人心中，每一个问题都是从人心里出来的。世界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西安的问题是西安的罪的问题，我们家庭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在每一层面都是罪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腐败，我们可以说哇这个政治体系不行，但实际上政治体系不是腐败的来源，是人的心，是罪恶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其实耶稣总结了世俗，我给你看一下，他是这么说，在约翰福音3章19到20节，他说光到了世上来，世上人因行不善，不爱光，倒爱什么黑暗，定他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人必恨光，不肯久了光来，恐怕他行为 受责备。他意思是现在社会的人他是怎么样一个思想，怎么样一个心态，他不爱光。你告诉一个父母，你的责任是教育好你的孩子，他会说啊，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这是学校的责任，这是我父母的责任啊，这是老师的责任，我孩子不听话就老师不好。我跟你说是你的问题，这谁的孩子呀？是那老师的孩子吗？不是。是政府的孩子吗？不是。这你的孩子，对不对？你不愿意管他，这是你的问题。但是他说哦，这个我不能接受，所以我做什么，我去接受黑暗，我离了光，你这样说，我不愿意担当这个责任了，对不对？我不愿意担当这个责任，所以我又离开了，我去怪别的事情，别的东西，我的思想就变了，变成什么？爱黑暗的思想，就是真理与我无关系，我不考虑真假，我不考虑责任，我不考虑道德问题，我考虑的是什么？这个。对不对？我生孩子也要考虑这个，我教育孩子也要考虑这个，我所有的每一件事情都首先要考虑这个。我已经改变了，我的性质已经变了，变着黑暗的了。在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天主这样评价世人，他说：祸在这些人，成恶为善，成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他如何评价世人？他说我们心出了问题，我们心出了问题，我们的思想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到善良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恶的，我们看到苦的，我们就说哦，这个好吃，这个甜。就你看，我就拿家庭举例子，现在当我们看到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看到一个爱他孩子的母亲照顾好他孩子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说什么？这个太苦了，我不要这个，我要去上班挣我的钱，这个太苦了。没有，这是甜的，你这是认不出来，你认不出来，你幸福和痛苦还分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人的心，他的方向完全，他的思维完全变质了，他不爱光，倒爱黑暗。这样我们就明白光的重要性，并明白世人的就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的重要性。天主叫我们做什么？发光，因为世上需要光。这比喻是诊断性的比喻，是叫我们明白世界的问题。如果世界需要光，那它是黑暗的；如果它需要盐，那它是腐败的，它是败坏的。所以以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世上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第二，我们发现这个比喻也是关于本质的比喻，这个很有意思。我让你注意十四节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注意是这个字，你注意十一节前半句的这个语气。圣经没有说你们应当做世上的光，看见了吗？他也没有说你们可能将来能做世上的光，他们说你是。这是事实的陈述。我的门徒，耶稣在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他没有说你们要做，我希望你们将来要能成为。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天主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因为这个光属于天主的本性，它属于天主的本性。我们刚读的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再给你看一下前半部分：天主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毫无黑暗。谁是光？天主是光。 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圣经这样说，生命在道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认识光。我跟你，这个光是指谁呀？这个道是谁呀？这个生命是谁呀？不就是基督吗？好，在十四节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光啊，也有光，对不对？天父的荣光，他说，在约翰福音八章的十二节，圣经说，耶稣对众人说，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哦，那这个和马太福音说的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他说，谁是世上的光？基督吗？基督是世上的光。但有趣的是什么？你看后半句，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发现我们与天主有关系之后，我们的性质应该改变了。我们之前属于黑暗的了，我们属于服从社会和撒旦的诡计的群体。当我们认识主，当他改变我们，我们会属于光，不属于黑暗。耶稣是光，他也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光。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他这样说：耶稣说，光还有偏食与你们同在。这是指谁啊？耶稣自己。只有一段时间要与你们在。他说，乘着有光应当行走，恐怕黑暗忽然到来，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三十六节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就可以做光明的人。看见了吗？做光明的人。这耶稣说完这话就离开他们，自己隐藏。他这里向众人说，你应该趁着光在的机会做什么？信从光，就成光明的人了。其实这个在十二章四十六节，在他后面他继续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作为天主儿女的人也是圣经，也是世人的光，也圣经告诉我们是世人的光。意思是什么？这个成为我们的本性，我们就是天主的儿子，啊，天主是人的光，那儿子应该有父亲的本性，对不对？应该属于父亲。好，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说我属于光明，但是你在黑暗里行，圣经说你不认识光。好，但是如果你与光有关系，与天主有关系，那圣经说这个是改变人的。如果世人的心已经出问题，他怎么已经变成黑暗了吗？他怎么叫我们做光呢？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们是天主，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我们原来属于黑暗的人怎么能够做光呢？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发现基督叫我们重生。当我们学习约翰福音三章他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他说你必须重生。你说这什么意思？其实罗马书六章四节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效法他的死受洗，就和耶稣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句一动有什么重生的信仰，像基督靠父全能从死里复活一般。他说，你们信仰我的人，我要从内心使你改变，就像你从死里复活一样，变成一个新人，你一句一动都要改变。你看光怎么变成，不是黑暗怎么变成光呢？它必须完全改变，它必须有彻底的变化。他其实是这样说，他说，我要把我的荣耀赐给他们。在这是耶稣在世上在十字架前的一个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就是信仰他的人， 叫他们合二为一，想复活本来为一。我在他们面前，你在我面前，是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世人就可以晓得我是你所差来的，并且晓得你爱他们同爱我一样。他意思是我要改变你，换一句话就是我要把我的荣耀放在你的身上。有很多人认为，人为的信仰就是人造的信仰，但是只有创造我们的天主能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能够使人重生，能够使黑暗变光，这个只有创造的主能做到的事情。你说，哎，我是黑暗的，但是我要自己变成光，哦，你试试看吧，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我们再看看五章十四节，在这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是一个肯定的事情，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一个事实：你们是光。在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如今靠着主都为光明的人，就应当如光明的人行事。”这是从本质上的改变，天主给我们新的心，使我们脱离黑暗，变为光明。那么首先这个次序也很重要，他没有说因为你们想光明人行事，所以我使你们做光明人，没有。他说我先使你改变，你才能做什么行光明人该行的事情，对不对？其实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思想。天主说你是世上的光，那首先你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思想，明白这个事实，明白这个事实，这是第一。我要明白我在这个世上，天主叫我做光的，他说我是世上的光，那这个需要改变我的思维。就像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他说这样就罪说，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是新的样子，你当看自己是死的。他的意思是与罪与黑暗你应该把自己看为无关系了，就像一个实体与生命无关一样，你应该把自己看为死的一样，在天主面前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当看自己是活的。意思是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神学事实，在天主面前你是有生命，但是你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明白我是光，因此我要改变我与黑暗的关系，我要改变我与生命的关系，我就要活在天主的恩典中，我就要脱离黑暗和他的辖制。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思想调整。但最后我们发现这个比喻不仅仅是关于本质的，它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但是也是关于使命的比喻，使命的比喻，关于使命的比喻。在这个十五到十六节中，他是这样说，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就照着一家人。我们被天主如此改变是有什么原因呢？这有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他在十五节就说了人为什么会点灯。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实，如果你点个灯，哎，这个灯很亮，好，家里很黑暗，我把灯一点，然后呢我拿个被子把它盖上，有人会这样做吗？不会的，因为他点灯的目的是想看的，是想看见，对不对？是想让他发光，让他照亮全家。耶稣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点了灯了，不是要隐藏，那是放在高处，使他能够照耀全家。因此这个经文在教导我们天主改变我们的原因，他拯救我们的原因， 换一句话就是天主关于光的比喻是教导我们关于我们在世上的使命，他在告诉我们在世上的原因。天主拯救我们是叫我们发光，发光。因此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你是有非常重要的使命，特别重要的使命。我们要明白这是来自天主，他改变了我们，这不是来自你或者你所谓的好心意啊，这是天主给你的本质上的变化，是你能够与他有关系，能够发出他的光来。但是他这样做也是带来重要责任的，重要责任的，他是叫我们发光。一个基督徒不需要怀疑你在世上的目的和原因，我们应该有很强的使命感。我在这世上，我知道我为什么在了，我很清楚，我是为了创造我的主发光。我很清楚，其实这个是这个天主赎我们、救赎我们是带来责任的，它是带来责任的。这个我们要明白，在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圣灵的殿吗？我们的光是怎么来的呢？不就是来，就是天主借着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心发出来的吗？对不对？”他说：“所以不能由着自己。”你注意他说什么？不能由着自己，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身体灵魂都属于天主，应当以身体灵魂做什么？荣耀天主。发现了吗？其实我们，他改变我们，他拯救我们，他赎我们，是带来发光的责任，荣耀天主的责任。这是在圣经中是比较清楚的，比较清楚的事情。那可能你在问，那我怎么发光呢？对不对？我如何发光呢？其实十六节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发光，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所以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们的光应该这样发光，应该这样做啊，这样在人面前照，这个照在人面前。他说叫人做什么？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行为，叫你们看见，叫他们看见你的行为。首先，我们发光不是口头上的光。其实，口头上的基督徒太多了，自称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特别多，但实际上，你看他的行为，你发现他与基督毫无关系，他与圣经毫无关系，他与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毫无关系，他只是口头上的基督徒。啊，我很爱主。你的爱在哪里？天主没有从天上说我很爱世人，你们下地狱去了吧？没有，他是有表现他爱的方式，也就是降生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的爱不能如果没有同样的行为啊，实际上你是没有爱的。就像一个老夫妻一样嘛，对不对？就听到那个老先生坐在妻子旁边，然后再交流嘛，然后那妻子一看就不太高兴，然后那老先生就问：“哎，媳妇儿，你咋了？”他说：“哎呀，他说丈夫你爱我吗？”然后那丈夫说：“他说媳妇儿，你不记得吗？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都跟你说了，我爱你。如果我改变心意，我会告诉你的，对不对？”其实爱不是这样的。不是啊，我口头上表白过了，所以它存在，没有。其实我们口头上算不得什么，乃是行为。实际上，我们心里的思想，圣经说会出来的。如果我的心放的是天主和他的事情，那我的生活会充满什么？天主和他的事情。如果我的心放的不是天主和他的事情，乃是我自己和自己的事情，那我发现我的生活会充满什么？我自己和我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口头上的 这个信仰，这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真的没有价值。经文教导我们，我们发光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有行为发光。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口头上说该说的事情，没有该说啊，但是重点不在说，而在行。就像耶稣有一次遇到一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呢正好应该是结果的时候，耶稣看见有一个无花果树，叶子可漂亮，可就像我楼顶上的两棵无花果，哇，可漂亮的叶子，但是不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耶稣看见这个果子，就看见这个树上没有果子，他就咒诅这棵树。为什么？他说树，好树应该结好果子。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以看得很光滑，他可以从外面看，哇，这个人哇很有能力啊，这个他有信仰，这个很不错，但是他没有果子。圣经说这个人与他没关系。我要你思考一下，天主如何陈述一个在光明中的人，或者有发光的人。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圣经这样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天主在光明中，就是与他同心，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他说如果我们在经常提光和光明的事情，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爱和别人讨论圣经和圣经的事儿，没有，他说什么？我们若在光明中行，看见行那个字吗？挺关键的，其实，因为很多人他口头上特别爱惜光明，但是行为不一定与光明有关系，与光明的人有关系，光明的事情有关系。在光明中行，我们需要被天主的话改变，它应该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我们整个生活应该受到光的变化。你想一想，一个屋子它黑的时候的样子和有光的时候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个生命如果心中有天主的光，那这个应该牵扯到他生活方方面面。就像我们刚提的诗篇119篇105节，他说主的言语是我祖先的明灯。你看他与天主的言语以什么比喻来形容他？就像走路的灯一样。他没有说放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蜡烛，或者是说什么就放那发光的，而是在说什么在路上行走的一个灯，对不对？在我路上的光亮。其实在这里他以为着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主的道路上行走，我们在做主的事情，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应该发出天主的光来。我们应该和世俗的人、黑暗的人应该是逆着来的。在每一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比如咱们老提家庭关系，就说家庭关系，他们在逃跑，脱离家庭责任，脱离孩子，脱离媳妇儿，脱离，然后我们应该说什么？我们应该爱这个东西，往里投资，往里花时间。我们应该说哇，这个好，这个行，明白？我们一切无论是家庭观、价值观、工作的思想，我们应该都跟他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方向不一样了，一个是光，一个是黑暗的，我们应该不一样。我们应该和世俗的人是逆着走的，因为我们被天主的光明带领。但也要去注意一个事情，他这个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因为在16节他说你们这个，我再给你看一下啊，16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就有一些意思，其实挺奇怪的，说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圣经，这句话应该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因为什么样的行为 能使不认识天主的人，甚至不信天主存在的人荣耀他。一般的情况下，行为是叫人荣耀人的。比如如果我同事出现一些事情，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我过去帮忙，别的同事一看说这个人挺好的，嗯，就人可以。一般的好行为或者我们的社会认为是善良的事情，它会停留在人与人关系上，就是合理的道德行为，我们说这个人可以。但是这句话意味着我们的行为要超越人的道德标准。诗人想，这不是人正常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会说，哇，那他这个天主真的很厉害，能这样改变人，能使人这样的力量。我让你明白这个事情，这个不仅仅在这里提的，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也有类似于这样的话，他说应当在一帮人中间行为端正，他们平素回谤你们的是作恶的，现在看你们的行为，就在专顾的日子归荣耀为天主。就这个很奇怪了，怎么可以原来回报你们的说你们这信仰很垃圾，你们这太奇怪了，反而成为一个荣耀我们主的赞美我们主。哇，这是什么样的行为？那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个不是所谓我们通常说的道德行，就是道德的行为。哎，上地铁看到一个妇人，一个带着孩子的一个怀孕的妇人，哎，上车，我们就站起来给她个座位。这个会让人荣耀我们天主吗？不会的，这是应当做的事情。那你信主不信主，这个是应该有的道德行为，对不对？那这是指什么呀？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还不如，有时候不如不信主的人。我们的道德标准可能恐怕都不如他们，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我们要考虑别人和别人的需要，我们应该真的去考虑我怎么可以帮助人。好，我不要自私，我们太自私了，连基督徒，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太自私了，这个也会影响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自私很正常，我们不应该自私，但这里所表达的行为不是那种停留在大家认可的道德观这个方面，而是圣经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我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我要爱我的仇敌，祝福那骂我的人，逼迫我的人。这样的行为能使人说，哦，这个人很不一样。哎，当我们大家都好着的时候，哎，都挺道德的。当我家破产了，我家人得病了，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已经将这个事情交给主了，心里也不忧虑。他们会说，哇，这个人好有意思，跟我很不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他这里所表达的意思，不是达到人的道德标准，乃是做天主要我们做的有道德的人，也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他来不是为了得荣耀，他不在他同事中间想沾光被老板认可，而是做什么？服侍别人。人说为什么？你这样帮我，我别人可能都会不高兴，你这样做并不会让老板高兴，他也看不到这个事情，老板不在了，你还在那儿认真干活，甚至会让人不高兴了。他说不，我这个是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们考虑到别人的时候，你看他说照耀在人前， 其实好像我们所谓的好行为更多也就是我自己在属灵生命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发现这里的行为是与人有关系的，是照在人前的，是与人有关系的。有时候我们忘了爱天主是第一条诫命，但我忘了第二条诫命是爱人如己。天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发光。那我这样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为了别人做了一些什么？你上次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上次有天主感动你说，哇，我要去给我的时间，可能花我的钱去帮助一个人，别人也不一定知道，其他人也不一定了解，但是我是知道主要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去做了。你上次服侍别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上次说我要帮助一个人，我要服侍一个人是什么时候？其实这些问题能显明出我们自己忽略自己使命的事实。天主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做世上的光。那我们可以说，首先天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爱弟兄爱姊妹，但是我们也要做什么？我们也要爱别人，爱我们周边的人，爱我们的同事，爱我们的亲戚。圣经也说爱不爱我们的人，特别喜欢耶稣说的那句话，税吏都爱他们的人，流氓都喜欢帮他们的人。所以你说，哇，我对那些对我好的人特别好，那你和流氓也没啥区别。天主的道德标准是很高的，就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像我完全一样。其实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还是有缺陷，我们还需要认真的为主做事情，我们应该认真的帮助别人。其实我们有时候你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不发光。一个发光的人是有很多机会，当同时面前能够做天主要你做的事情，你不会缺少传福音的机会，也不会少有不会就是觉得哇，愿意跟我来聚会的人太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你不一样，你不一样。如果我们跟世界一样，我们还能做盐吗？盐若失了味儿，还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这就是主告诉我们。